好，这个老婆子走了以后，就剩下宝玉跟偶官，啊，他们都是青春王国里的人，所以宝玉就问他说：“你到底是为谁在烧纸啊？我想你是为父母兄弟，那你一定要麻烦外面的人在外头烧。那这里烧这几张，一定有私自的情理。那你到底是为什么烧这个东西？”那偶官本来不可讲，那我想大家也一定了解，如果你有一个很私密的情感，我想你不会随便跟人家讲啊。如果这个偶官立刻讲出来，其实也不合情理。就是私密的情感，总觉得这是我很个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公开？那可是这个时候，他很感谢宝玉，他觉得宝玉是懂他的心事的，可是他还是不方便讲。他说，这个事情除了你房里的方官还有蕊官，没有别人知道，你回去问方官就好了。我觉得作者在这里真是会写，就是如果偶官讲出来，就不是一个好文学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你这么私密的感情你绝对不会讲，我相信今天你也不会随便讲。因为偶官这个情感是戏班子里面非常特殊的情感，他很难启齿开口跟宝玉说我是烧给药官的，我爱上了他，啊，他没有办法讲这句话，所以他说你回去问方官好了，问你房里方。可是他意思说方官知道，所以你等于转着透露给宝玉，可是基本上他觉得他自己是很难讲出这个话的，所以他就回答宝玉，他知道宝玉有保护他的意思，也是跟自己一派的人物，啊，就含泪他说我这个事除了你屋里的方官还有宝姑娘的蕊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今天忽然被你遇见，又有这段意思，就是你保护我，少不得我要告诉你，你只不许再对一个人讲，啊，你不许跟别人讲。因为我想这种私密的情感它有它的珍贵性，啊，所以他觉得你跟我很好，我觉得你是跟我一路的人，我让你知道，可是你不可以跟别人讲。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常常有时候不太尊重个人的隐私情感，那隐私的情感的可贵刚好就是他隐私，他只能跟自己或者很少数的人分享。那种动不动就上电视去讲的情感，你总觉得很怀疑，因为这不是隐私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连偶官这样的小孩子他都知道这是我很隐私的部分，我不会随便跟你讲的，那因为你跟我有特别的一个缘分，我才跟你分享这个部分。他说你回去被人悄悄问方官，被人就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偷偷的问方官。那说完就走了。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啊，就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就渡步到潇湘馆看看黛玉，黛玉越发瘦得可怜了，那问起来比往日却好了一些。那黛玉看到宝玉也比以前更瘦了，想起往日之事，就是因为他要回苏州所以生了病，不免流下泪来，啊，所以这个黛玉照例一定要还眼泪的，又流下泪来，所以他们稍微谈一谈，他就催宝玉回去休息调养。所以你看到宝玉跟黛玉的深情到最后是无话可说，两个人常常坐在那边没有什么话讲，说你瘦了，他说你也瘦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情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客套应酬的这些东西，所以就过去了。好，宝玉就回来了。那宝玉回来就记挂着要问方官说偶官为什么烧纸钱的事情，可是旁边有湘云有湘菱然后袭人他们都在一起说笑，他又不好问。所以你看到这是宝玉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我觉得媒体记者今天特别应该看这一段，就是常常当着大众在问很私事的东西，可是宝玉绝对不问，因为宝玉觉得这是私事，而且他答应偶官不可以当众问，所以他就觉得等一下方官一个人的时候他才问，他绝对不会当着一大堆人就问起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教养在里面，也有一种慈悲，真正的慈悲在里面。所以你看到电视，你最恐怖的是说人家在那边火灾，然后一个爸爸哭得一塌糊涂，说你儿子死了没有这样子，你就觉得那个媒体真是恐怖，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人的关心在里面了，好像生怕没有人死，他希望那个东西变成一个新闻可以报道的事件，而不是说这个时候那个人多重要去安慰这个人。好，所以我想宝玉这里清清楚楚就是他答应偶官，所以这个事情他绝对不张扬，啊，绝对不会在那边说，哎，方官刚才偶官烧纸钱到底是什么呢？他爱上谁了之类的，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中间又插了一段，就是 方官就跟他的干妈去洗头了。他这个干妈又很糟糕，就叫他的自己的亲女儿先洗过，洗过以后就把那个剩的水说，方官你来洗头。那方官就生气，就是说你偏心，你怎么把女儿剩的水给我洗，那我每一个月的月钱薪水都是你拿着，你沾我的光还不算，反而给我剩东剩西的。好，这个就是唱戏的好处啊，因为唱戏以后语言伶俐，口角锋芒，而且他也容不得下委屈，他会觉得你干嘛要这样子。那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哪一个人别人的洗完头的剩水大概也觉得怪怪的，干嘛要你洗完了以后再让我洗。所以方官就有点生气，就讲话就有点难听，而且意思说我每个月是有月薪的，这个月薪 都是你拿去了，一点都不给我，那现在还拿剩的水给我洗，就吵起架来了。那这个干妈当然就恼羞成怒，因为这么多人，这个干女儿不给她脸面，就羞愧变成怒，就骂她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好，这就人身攻击，对不对？她不谈每个月拿她的钱然后给他剩的水洗，他就说戏子没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变成人身攻击。所以你大概看到很多非理性的吵架到最后就有一点这样，就是说你们这个唱戏的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人入了这一行，只要一唱戏就弄坏了。那这一点猴崽子挑幺挑六啊，幺跟六就是赌博的时候叫幺叫六，就是说你们这个闲嘴淡舌的跳来跳咬群的骡子似的。咬群的骡子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就是骡子在一起都很温驯啊，骡子基本上是驴跟马的配种，它很温驯的。那咬群的骡子就特别不合群的，就因为骡子一般讲起来不太会咬旁边的动物，那咬群的骡子就你特别不合群，就是你整天喜欢闹事，大家都没话，就你在那边闹事情。所以干妈跟干女儿两个就吵起来，那袭人就赶快打发人去说不准乱吵啊，少乱嚷了，那贾母不在家，老太太不在家，你们连句安静话也不说了。那晴雯就骂说都是方官不省事。好，你看到有没有发现表现不太一样，因为晴雯也有点讨厌方官这种女孩子，就觉得有点太计较的那种感觉啊，就方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啊，就唱过几天戏就这么狂。那袭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啊，袭人比较公道，袭人说老的太不公道了，拿了人家的钱又给人家剩的水，那小的也有点可恶啊，就两个都骂一顿这样。那宝玉就有一点为方官抱不平啊，宝玉就说这不能怪方官，他说自古说物不平则鸣，就是你拿了人家的钱，他没有爹娘的人，你做他的干妈你就应该照顾他，你怎么可以把他薪水都拿了然后又给他剩东剩西的。他就跟袭人说以后这样好了，他每个月的月钱你把他收下来，你来照顾他。那有没有发现袭人不是这个个性，袭人说我干嘛，我要照顾他就照顾他，我干嘛把他月钱拿来，因为袭人知道你把他月钱拿来那个干妈就要恨你了，这样可以了解，因为其实都有好处在里面。所以宝玉不太懂，宝玉说干嘛呢，找一个干妈就是要照顾他的，结果把他钱都拿了又不照顾他，又打又骂的。那他就跟袭人说以后他的钱你来收下来，你来照顾他，因为你会比较真正关心到他。那袭人就不肯，因为他觉得这里面人事太复杂，我等于抢了别人的，抢了别人的好处啊。所以宝玉就说他在这里没人照看，那他的干妈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这不能怪方官。他就跟袭人说他一个月到底多少钱，以后不如你收了过来，你来照管他岂不省事。那袭人说我要照顾他哪里照看不了了，还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没得讨人骂去。说着就起身走到屋里。你看到袭人的做法，袭人就是息事宁人的，他就是说你们别吵了，你既然要洗头你又嫌那个水脏，那你另外去洗嘛，这很简单。